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利未记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二节，这边是讲到一个患大麻风者成洁净的时候，他要该做一些什么。在这段圣经的记载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若是长大麻风，而这个人长大麻风洁净以后，他身上的灾病洁净以后，就要通报祭司长，祭司长就要到营外，因为人说了他洁净了，他到底洁不洁净呢？祭司一定还要到营外去真真实实的落实啊，要到营外去查看啊，去查看。所以我觉得这里耶和华神吩咐摩西第一个很清楚，就是要落实。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听了很多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去落实？我们是想当然，当然是这样嘛，因为世人都是这样。在山区里面，人家说他为什么有钱，他不贩毒哪里来钱？这个那是你想当然而你要去。假如不关你的事，你说你不求证，你就不要从你的嘴巴从，就是我不想去求证这件事情，我又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就不要去说这些自己以为理所当然的事，不是这样吗？哎呀，看看这家人家盖好房子，又没有儿子，只有姑娘，那么姑娘，那姑娘不去卖的话呢，她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这是你想的。我觉得我今天读这段圣经，第一个就是祭司一定要到营外去查看。我们不能想说他干嘛来骗祭司，那是你想的。我们也不是说不相信别人，我们乃是要做我们的本分，我们该做的就是要落实。你是个祭司，人家讲说他洁净了，他就洁净了吗？你要去看。人家说他长大麻风了，他就长大麻风吗？我们也要去好好的去查看，就是变成这样了嘛。这是第一个重点。今天我们不要所有的事情都是把我们的耳朵当作眼睛，耳朵听来的就以为是事实。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呢？在基督教界，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有些人群他就是以骗谎话骗人为他的诉求讨生活的，这个不为数，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这个 salesman 推销的东西，对不对？他跟你讲的可能都是这个，但是他说不好的不跟你讲，他好的通通跟你讲，至少有着一点点这样的东西。你要看这个人。那么在信耶稣基督教的圈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包括牧师、长老、传道或者弟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他故意要说谎的人？这种人有，但是我相信不多。大家都是想要讲一些这个不想骗人，但是我们有一种内心深处的障碍，什么障碍？我们就以为说信耶稣人不会骗人，所以呢信耶稣人讲的话都是事实。你也不要这样想，他可能是把他听来的讲，他没有意识要说谎，但是呢他只是听来的，他没有去落实，他就讲了。而第三个人认为说这个是信耶稣人不会骗人，所以他讲的一定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所以为什么基督教界的里面不是有那么多人想要骗人，而却流传了许许多多不实的事情呢？为什么呢？求主怜悯我们。耶和华上帝跟摩西吩咐说，这是一件很严谨的事。为什么很严实呢？你不好好撤到营外去查看的话，怎么样呢？你说他接近了接近了，就给他来行这些礼，以后怎么样，就让他可以回进到营里面来的时候，万一没有接近怎么办呢？这些都是会传染的，一传十十传百，这是蛮可怕的事。弟兄姊妹，不知道是不是事实的，不要因为嘴巴想讲乱去讲，要给他落实一下。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的是这样，奇怪， 他怎么会大麻风怎么会洁净呢？他会得大麻风，他抵抗力特别好哎，那个时候有什么药哎？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在这边看说，哎，这个大麻风会好，大麻风会洁净，大麻风慢慢这个灾病会过去，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会过去，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不过去，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也不学医，我真的不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我就相信有些人真的他有大麻风的灾病，或许不是今天医学上讲的大麻风，只是某一种的疥疮，只是某一种在皮肤上也好，在什么地方也好，会传染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通称叫大麻风的话，抵抗力强，它就会过去。他以后可能爱干净，可能或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把大麻风预表成罪恶，我要讲的是，这是言论自由，我们高兴怎么讲怎么讲。但是一个罪人他自己会痊愈吗？会圣洁吗？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将来读圣经的时候，别人跟你讲说大麻风预表犯罪恶，对不对？你也听听参考参考，你去落实落实看是吗？因为这边大麻风还自己会痊愈的哦。一个罪人他不靠耶稣基督，他自己会痊愈吗？他的罪得赦免吗？啊，真的这个，因为我自己也走过这个路，犯过这样的错啊。我们心里面尊敬的属灵长辈怎么解释圣经？我们以为啊就是这样了，圣经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心里面尊敬的属灵长辈对圣经的解释当作神的话语或者当作圣经的本身，我们自己好好去看。这边呢，为什么会痊愈我不知道，但是会痊愈这是事实。你说痊愈了要去查看，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真的因着有大麻风的灾病，别人要把你隔离在外面，你也要想得通，不要恨人家。但是呢，你也不要忘记，等到你的灾病好了以后怎么样呢？你还是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来，你就要存着感恩的心。为什么呢？不是你自己的本事可以叫他好，也不是你什么个一个情况，而是让你着，真的不晓得。在这群人当中，这个人们会得大麻风，那个人们不会得大麻风。这个人得了大麻风嘛，他以后会洁净；有些得大麻风嘛，他一辈子不会得洁净。到底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将是隐藏是耶和华的智慧，将是查明是君王的智慧。我到现在还不太明白这个事。但是呢，我真的相信神总是意念是好的，为了大多数人也好，为了那一个长大麻风的也好，还是给他有机会可以痊愈洁净。 OK 好，那么这个人洁净了以后怎么样呢？要做这些事。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说，都已经洁净了，那你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很多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有个观念，像什么呢？像道家一样，像什么一样，要叮铃铃滴铃铃做一套什么东西才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要这样做那样做，所以很多人被骗很多。我昨天这个我们爱之家的聚会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要赚一点生活费啊，赚一点学费啊，或者赚一点零用钱啊，他们这个中国现在游客很多啊，他们会去这个等于说做导游啊，帮他们翻译啊等等。那么现在泰国政策又很严，变成你们这些会讲中国话来读书的学生怎么来抢我们当地这个旅游业的导游的这个饭碗呢？啊，现在抓得很严格。为什么抓得很严格？也有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人怎么样呢？很多人带他们去什么买去买佛牌啊，买什么东西啊，七七八八的。这个骗了人的钱呢、啊，干什么？所以有很多的纠纷。这边一个讲到一个哦，去买个佛牌，这个佛牌很灵，你只要带在身上就会辟邪，你只要用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发财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东西，你相信这些吗？因为天灵灵地灵灵喊了一套什么东西就会怎么样吗？这边给我看见很有一件事情是，他在被隔离在营外，后来慢慢自己这个灾病过去了，好了， 不是因为说献这些祭他的病会好，乃是他好了要献这些祭。为什么？为什么？我把我一点点领受跟大家讲，灾病没有好，他就要住在营外，跟以色列人隔绝，那一种的痛苦。现在这个灾病过去了，你又可以恢复到人群的里面，大家一起生活了，不再那么孤单，不再那么可怜的。我不晓得他得灾病会不会埋怨神，会不会怨恨人，我真的不知道。但在这边给我们看见怎么，在我们这边看见，除了平安祭以外，四个祭都要献：赎罪祭、赎愆祭、燔祭跟素祭都要献。我说为什么要献呢？神为什么指示摩西让这样一个自己灾病好的人要回到这个神百姓当中来？为什么要献这些祭呢？献这些祭，献祭的本身就是说不是靠你自己，是因着这些祭物。另外还有一个素祭也好，平安祭也好，有一个很大的意思，怎么样呢？就是一种恢复 fellowship 或者一种感恩。哎，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难处过去了，我们会献各式各样的祭吗？你还舍得把羊拿出来吗？哎，两只羊、三只羊呢？总共三只羊呢？一只羊多少钱来的？一个看重钱的人哈，他想我好了就好了，反正你也没有，你即使没有给我什么帮助，对不对？是不是？还把我关在营外，对不对？还不准我跟人往来，我现在自己好了，管你什么事？我还要拿来，哎，这边里面有很多东西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的，这个羊的什么东西，他们是归祭司嘞。我讲一点额外的东西。其实今天在天主教、基督教界里面，这些东西比较不太看见。我们到山区那些比较原始的地方了，他们还有这样的：什么叫巫师？什么叫做法做鬼的人？就是你拿个鸡去叫他看鸡卦，到时候鸡肉谁吃啊？鸡肉就是那个人吃了嘛。你了解这意思？我突然发现今天好像在异教的里面，在一些什么里面，还留有了献祭。那一个帮人家献祭的人是可以得那个祭物的，这一点点的这种蛛丝马迹还留在那个地方。我真的不知道最早他们这些从哪里传去的。其实很多东西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只传了个遗文，传了一个到最后是你吃我吃，他变成这样了哈。但在这里真正的核心是什么？让那个恢复到人群里面来的人，让他能够干干净净的，身体干净，心灵干净的，从头再出发。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赎罪？是心灵要干净。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在整个遗文的里面要有一只火鸟啊，要有什么树啊，有没有还要什么这个朱红色的线，要香柏木啊，要用朱红色的线呢、啊、并牛膝草啊。我现在在山上看到很多人拴线拴线拴线，我不知道他朱红色的线干什么，是不是拴在他身上还怎么样，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常常说人家异教做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读读圣经看，好像耶和华上帝也有教当时他的百姓是做这些东西。我们有没有看过什么弹血啊？这个非洲人然后这个做这些东西，我们就马上就在那边定罪别人，好像我们只有一套头脑里面的东西，别人实际做的这些东西，你现在你看看，假如把它拍成影片的话，这样一种捷径长大麻风的人，这幅图画你看了以后你会破口大骂，你还说这是神的智慧？什么杀了个血，对不对？赎罪赎愆祭的血，他要祭司要站在 蘸这个血，要摸他的右耳垂，这个右手拇指、右脚的拇指。完了以后怎么样？还拿这个一罗格的油，对不对？也抹在那个这个赎愆祭的那个血，这个摸的耳朵、右耳垂上，这个右拇指上，右这个脚的拇指上面。我们真的哈，我们真的很真实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就发现，神的心，你只要接近了，就能够回来恢复。而你恢复的时候怎么样呢？要身心灵都干干净净的，这是神所喜悦的。献祭不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身体灾病过了，献祭真的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牲，一次献上永远也有功效，为着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我在这边看见一个神的心意，你只要接近了，你只要回头了，都被接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正式的生活的里面，当一个人得罪我们了，就算这个人不接近，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说这个人犯罪，这个人不接近，你把他隔在营的外面，等到有一天他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接近了，你要接纳他吗？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互相不接纳，哪怕他接近了你也不接纳，不可以。第二个就是环境比较差的人，那么怎么样呢？他接近了，因为他环境差，拿不出那么多羊怎么办呢？用锄禾，用板球也可以。这一个很明显的什么？不是一个死的规定，不是一个死的规定，乃是意义重要过形式，意义重要过形式。让我们在任何一件事情的上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领受搞到一个地步，变成一个死教规，变成一个死教条。不，穷人你一定要他怎么样？那我们不是跟别的教一样了吗？要修桥补路才能够赎罪的话，那么穷人怎么办呢？不是这样吗？他拿不出钱来修桥补路，那他怎么办呢？圣经里讲，他拿不出羊来，他可以拿绊脚。重点不是羊还是斑鸠，重点是那个血预表的真正的可以让人接近，让祭司借着献祭来证明这个人接近了。今天也是这样，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我们谁又有把握说自己真正是接近了的人呢？我们记得低头祷告。